朋友，欢迎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基督教要理的专题讲座。今天的讲员是于宏杰牧师，主题是基础神学。期待你通过收听更好地认识神，也能与我们一起传福音。
好，今天我们讲认识人受造的特殊目的啊。那我想所有的受造都有目的，阿爸们，你不可能说造了一支笔为了要当筷子，对不对？连人造东西都是有目的的，你不会造了那么多笔啊，又是这个金笔，又是银笔，又是各种形状的笔，为了当筷子。你造它东西一定有目的的。而且孩子小的时候，也是问他们说：“知道我们的鼻子是干什么用的吗？”哈啊，那个孩子小的时候，他常常流鼻血，他就说流鼻血用的。啊，另外一个就是说他常抠鼻屎，他说是抠鼻屎用的啊。那我们大一点的人都知道，鼻子绝对不是为了流鼻血，绝对不是为了抠鼻屎啊。虽然这是我们有的经历，但是那不是鼻子存在的目的啊，也不是彼此存在最高的功用和价值。所以同样今天你在地上干嘛，你可以说我过五关斩六将，我要读书，我要来美国，我要有建立一个好的家庭，我要养出一些好的孩子，你可以讲很多很多很多东西，但是那些东西不见得是神造我们的目的啊。所以今天我们要讲说认识这个神造人啊，神造万有都有目的，那造人更是有特殊的目的哈。啊，这个人称自己是万物之灵，那是为自己脸上贴金哈。啊，我们自己称自己万物之灵，但是我们活得常常不像。但是从另外一面来说，人的确在神的眼中有特殊特殊的受造这个受造是有一个特殊的目的在，这是我们今天要来看的。那我也很希望今天这个信息完了以后你们好像参加了培灵会一样，各个回家带着使命感能够好好活出人的价值，好不好呀？因为这个你自己说你是万物之灵这个东西对我们没有太大的帮助，除非你真认识神造我们的目的。你说人是万物之灵，那你今天考试考了个鸭蛋或是不及格这个挫折感很大，又很丢脸，那你不会看到一个狗以后你得到安慰，还好我不是狗对不对？你不会因为说我是万物之灵，你能够从软弱灰心失败羞耻里面起来那个是你那句话对我们没有太大直接的帮助。那同样的呢，我们人已经失败到一个地步，痛苦到一个地步有的时候我们还羡慕受造之物，对不对有没有人曾经羡慕过当天上飞鸟的？这么少啊，哇，你们活得很幸福我曾经就羡慕我不是说我要当鸟了，我就说多自由，在天上天地翱翔，没有烦恼，没有功课要做没有人会骂你这个多自由。神造人，圣经上告诉我们，我们首先要看万有，整个万有的受造，神是有目的的神，神从来不随便做事情，神所有做的事情都是有积极的目的，他造整个万有圣经上告诉我们说，万有是借着他造的，而且是为着他造的所以借他造这个我们了解，因为他是全能的神，他是宇宙的主宰，他造万有又为着他造的，那这就是讲到整个万有受造其实都是为着神，那更不要说是我们人真的是在万物中最特殊的受造所以我们简单复习一下前面曾经讲过的启示录四章十一节，神创造了万物，万物是因着他的旨意被创造而有的。哥罗西书第一章十六节到十七节更说，万有都是靠着他造的，无论是天上的地上的，能看见的不能看见的，他讲了一连串，他说一概都是借着他造的，又是为着他造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我们一定要在主的面前先要知道的所有的受造都有目的神不会随便造鱼，神不会随便造鸟，谁不会随便造花，谁也不会随便造空气，造什么，神所有造的东西都是恩典，都是智慧都是为了他的荣耀。好，那我们现在就直接就从这个万有一下子把镜头集中在我们的身上， 那你也不要小看这件事情哈。我曾经讲过宇宙的浩瀚啊，对不对？有100亿个银河系啊，光一个银河系，不过100亿个中间的一个银河系里面又有100亿个星球，那么太阳系不过是这100亿个中间的一个。所以你要晓得宇宙大到一个地步，你要看宇宙不知道看哪里，太大了。而我们现在一下子把镜头集中在地球身上，而把它集中在你跟我的身上，光地球也够大，对不对呀？哦，我到高中的时候都还碰到同学，他这一辈子没有离开过我的家乡台南的啊，在美国碰到很多人这一辈子没离开过美国的啊，就是整个地球已经这么大了，但是我们现在把镜头放在人，放在你，放在我的身上，你要晓得这本身是大事情。啊，所以，我们底下来讲人特殊的受造啊。那么，首先我们先讲这个人在受造的过程中啊，有一些非常特殊的地方。所有其他受造之物，诗篇33篇告诉我们，神是用他的话来创造的，神说有就有，命立就立。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神说要有地上的百物，百物就出现了。啊，神说要有什么，什么东西就出现了。他就是用他的话，用他的话说有就有，然后命立就立。你站在那里不要动啊，或是你要用多少的速度往前走啊？神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所以你要知道，整个宇宙的出现创造是这位伟大的神，而整个宇宙今天的运行跟他被管理，全是用神用他的话就做成。而独独在造人的时候，圣经上第二章。第三章花这么多功夫讲到人的受造啊，那么人在被神造的时候，有一些最特别的地方，这是我们先要来看的哈。创世纪第1章26节到28节，神说我们要照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那这里的人，圣经学者解经家就讲到讲人类，不光是指亚当一个人啊，神是要照着他的形象，按着他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神就赐福给他们。那么，创世纪第2章第7节到第9节是要重新回来啊，又再去形容神当初造人。那么，神用地上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鼻孔里面，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第8节，耶和华神在东方的伊甸园立了一个园子，伊甸立了一个园子，把所造的人安置在那里。神使各样的树从地里长出来，可以悦人的眼目，其上的果子好做食物。15节，神将那人安置在伊甸园，使他修理看守。好，那么我们就简单的从创世纪第1章、第2章摘录几节而已哈，大家回家你可以慢慢的去看啊。那在这里我们特别讲到人跟别的受造之物最特殊的几个点，我就提4个点就好了啊。这4个点各个重要，这4个点各个对我们来说都是恩典。第一个，独有人是神吹气在其上，使人成为有灵的活人。神从来没有对猫、对狗、对金鱼、对天上的飞鸟，神吹气的啊！神说有就有了，但是造了人以后，神就吹气在其中。而圣经告诉我们，这个气就是灵，就是生命啊，让亚当成为一个有灵的活人，他就有了生命，有了灵，有灵的活人啊。那这个灵呢，是独独人有的，所以你会发现动物有灵魂，有魂兽。这个魂哈，是包括了心思、情感、意志，它有思想、有情感、有意志。有没有养过狗的？很多人都养过狗。你说你家的狗有没有思想？当然有，它会成长的啊。说它有没有意志？才有意志了，它气死了，对不对？你叫它回来，它会说硬要出去玩啊，它就跟你跑出去了啊。你说它有没有情感？当然有嘛，看到你跳到你身上亲你啊抱你啦 啊，这个动物有心思有意志有情感，但是动物没有灵，它不会逐日早上跑来敬拜的。你家的狗不会在你后面咬着你说带我去 SVCA 哈 啊，不要每次都你们唱诗啊，或者它来到这里跪在前面那个啊，它没有那个敬拜神的本能需要跟能力，它没有灵。灵是用来人跟神之间特殊之间的交通， 所以独有人成为有灵的活人，这是很重要的啊。所以约翰福音第四章二十四节，神是个灵，所以拜他的要用灵和诚实来拜他。他说 God is a spirit, and those who worship him must worship in spirit and truth. 要用灵来敬拜他。好，所以你不能够光只是用我天然人的感情在这里爱他，那个东西不可靠，而是要弄到我们真正这个灵是被更新过的，被洁净过的，被圣灵充满的这个灵，我们用来敬拜神。等一下我们会回来讲到这个灵曾经死过啊，就是但是现在在重生得救的人里面，这个灵活过来。就是以西结书三十六章二十六节告诉我们，他说我要把新心赐给你们，我要把我要赐给你们心灵啊，不光是一个新的心，而且有新的灵要给我们。完了以后二十七节接着说，我要把我的灵，就是圣灵，放在里面。所以一个人能够重生得救，能够有圣灵的内住，是因为我们里面的灵活过来，被神洁净了，他活过来，他叫做新的灵。而在这样子的条件里面，圣灵进来，然后二灵成为一灵啊，哥林多前书第六章讲的啊。所以你要晓得，我们是有灵的活人，这是独有人有的。受造之物，猫狗熊动物，他们通通就是灵，就是所谓的魂哈啊，这个灵魂，有的人就是叫灵魂啊。那因为这里就牵扯到所谓的二元论、三元论，那这是在神学上大家有一些不同的讲法啊。那么这个从希腊文化，从亚里士多德，从这个苏格拉底那边，就一路上下来，大家柏拉图了，什么亚里士多德了，希腊神学了啊，然后到当初耶稣时代初期教会，很多的哲学思想就在这里分析人到底是怎么样，是二元呢，是三元呢啊。那么有很多的学者，有很多的基督徒里面也是认为说是二元论啊，像改革宗他们基本上很多就是认为是二元论，觉得没有必要把它分成三元啊。那么但是对很多像我们这样子的背景，至少对我来说啊，对我们很认识很多属灵的伟人，而他们里面的认为也是有灵魂体。那我花了一些时间去读这些二元论、三元论之间不同的讲法，那个不在我们今天的讲论里面啊。那么反对三元论的呢，也没有很清楚的能够讲出来三元论真正错在哪里。像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哈，我们底下读到的这个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二十三节，他说：“愿赐平安的神亲自使你们全然成圣，又愿你们的灵与魂与身子。”他不是说愿你们的灵魂与身子，那你这样就会吵说那可能是二元论或三元论。他说灵与魂与身子得蒙保守，在这里你明明就把它分成三个了。好，那么希伯来书三章十二节，他说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甚至魂与灵，把这两个特别分开来，骨节与骨髓都能分开来啊。所以圣经上有，那么你就发现二元论碰到这样子的经文，他就说我们不能够因为这样子讲就说它分三个，所以还是等于没有答案，对不对？所以那另外一个呢，就是说反对三元论，他们有的时候认为说三元论的话呢，就会让人觉得说魂会犯罪，灵好像就不会犯错一样，灵比较高档次一样，那其实这是对二元对三元论的误解哈。所以我想那个题目太大了，我就不在这里讲。那我个人像你说莫安德烈啦，你说这些很多属灵的前辈哈他们基本上我看到很多的著作，斯派克弟兄、利托森弟兄，他们也都是分灵魂体啊。那我觉得这个东西，万一说大家真是有不同的领受，决定不要彼此攻击，决定不要彼此攻击，因为圣经各种讲法都有。那么神学家有一些不同的看法，我觉得这是可以了解的啊。但是关键是在于说，我们必须要知道在救恩上我们怎么样应用。不管你是二元论，你是三元论，你都必须要承认一件事情：从亚当堕落以后，人的灵或者人的灵魂是堕落的，是败坏的，是有罪性在里面的。我们需要救赎，需要洁净，然后需要借着十字架在这里让我们致死我们的灵魂肉体，然后让圣灵来更新我们。 所以三元论我们基本上的理论基本上的关键是在于说，神对亚当说，园中树上的果子你都可以吃，唯独园子当中的生命树上的果子你不可以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要死。亚当吃了没有？吃了。死了没有？没有，他活到900多岁啊。所以这个死不是指的身体的死，而是指的他那个灵，他跟神之间的交通死了，他的魂没死啊，他还是一样结婚，一样生孩子，一样，对不对？那么什么东西死了呢？你能够说神的话错了吗？神出尔反尔吗？那神如果是自己讲的不执行，那么还有什么话我需要去遵行的呢？所以死是讲到灵就死了，这个跟神之间交通的这一个器官或者这一个功能，这个本能，它就进入死亡，它就idle了，它就无用了，就好像被封闭了一样。所以呢，人就凭着魂开始在地上过生活，凭着自己的心思做判断，凭着自己的情感做决定，凭着自己的意志，心思情感意志，人就活在所以圣经上说人就属乎肉体。所以我们讲什么叫做肉体，就是所有旧造生命里面所有的表现叫做肉体。那么三元论就特别讲到，当我们重生得救的时候，主把心心给我们，主也把心灵给我们，让我们的灵活过来了，被洁净了，而这个时候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那我们这个人就要让圣灵来充满，来洁净，来管理我这个人。所以我借着我的灵让我的魂来归向神，你知道我的意思吗？就是我这个人跟神配合啊，我愿意心思被神来炼净啊，不是这个心思能够被神来更新，我的情感能够被神来炼净，我的意志愿意被神来折服，而让这个救恩能够从灵出来进到魂，而至终进到身体啊，叫做灵魂体完全的救恩。那么身体的救恩今天还没有临到所以圣经上的对不起，我现在已经讲到我未来几课要讲到的全备的救恩就是我们身体的得救，身体的得赎是在我们见主主回来的时候我主要把一个像他一样的身体赐给我们，是永远不再朽坏的。所以我们今天是先是灵里得救，然后我们终其一生让基督借着他的话，借着圣灵，借着十架在我们身上拯救我这个魂，让我旧造的魂被 denied 被致死，而让基督在我里面替我活让基督的圣灵充满在我的心思情感意志里面，让我思想主想的，让我爱慕要主所要的，让我降服在神的旨意里面，这是灵魂体的救恩所以我们这一生都在经历魂的得救，因为灵已经得救了，在我信主的那一天，好不好？那这是我们大概讲一下让大家知道人是独有灵，但是最重要的事情就是独独有人能够有这个跟神之间特殊的关系，要珍惜不要去羡慕猫狗天上的飞鸟。第二个，独有人是按照他的形象和样式被造的，换句话说只有人能够像他。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那你们都知道圣父圣子圣灵，神是从来没有人可以看过的，神是个灵，没有人可以见过他，圣灵是灵看不到的，所以只有耶稣可以被看到。那你会说神照什么形象照？因为耶稣还没来所以这里说到照着他的形象和样式，不光因为全能的神他自己知道神的儿子圣子那天道成肉身来到地上会成为什么样子，他就照那个样子来造人。换句话说，亚当的长相身体的形状是照着基督要道成肉身的时候的样子照的， 我们人是照时间来讲，神是超越时间的，所以他知道他儿子来是什么样子，所以就照着那个形象，照男照女，这是指外面的形象。而样式是指的，特别是指的我们的 the image of God， 让我们这个人能够活得像神，也讲到我们的生命性情，我们这个人被神改变的能够像神。所以不仅仅有在创世纪里面是照着神的形象照，罗马书八章二十九节，这是接的万事互相效力，就是二十八节讲的万事互相效力，要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那些按他旨意被招的人。所以二十九节讲到这些被神从万人招出来的人，神在我们身上做一件工作，就是那些按他旨意被招的人，就预先定下了效法他儿子的模样，就是要把我们磨成 conform to the image of his son， 要把我们变成他儿子的形象。所以这样子你们能够明白吗？在创世纪外在的创造是根据神儿子的长相，那个形状造的，而我们的生命，我们的样式更需要圣灵一生工作在我们身上，要万事互相效力做工在我们身上，把我们磨得像耶稣。从前是守财奴，现在能够那么慷慨；从前卑贱污秽，现在跟主的圣洁有份；从前没有爱心，现在基督的爱在我身上是一个自然的流露。这就是神在我们身上的工作。外面是照他形象，里面是按他样式，神在这里制作我们，要让我们可以像他。所以神从来不在猫狗身上做事的，独独人，这是我们特殊，好不好？那第三个特殊，独有人被神赋予管理全地的责任。神说我们要造形象样式造人，然后要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一切的昆虫。所以宋尚杰博士说，人是陆海空三军元帅，神把管理万有的责任，不光是天上的飞鸟、地上的走兽、海里的鱼，包括全地，包括连昆虫，小到昆虫，全部在人的管理底下。这是独有人得到的这个权柄。等一下我们就会回头讲这个东西到底对我们今天教会是指的什么，我们怎么样子能够真正被神恢复，不管我们的生命被恢复了，能够被洁净，能够跟神的性情有份，而且我们的权柄、我们的地位都应该恢复起来，为神执掌权柄在这个地上。我曾经讲过，我大学读书的时候，暑假整个我们弟兄之家三层楼只剩下我跟另外一个香港来的弟兄，我们叫他宝宝，因为他讲话那个样子就像个宝宝的样子，像广东话。那有一天我们两个人 就睡在那个三层楼，那个这个弟兄之家，我半夜就听到他从房间里面惨叫，喊救命啊！哎呀，那个半夜两点钟只有我们两个，我一听到我跳下床，我就冲到他房间去，想要去救他，就才发现原来他蚊帐外面有一只蟑螂粘在他的蟑螂上，他不是粘在他的蚊帐上，他居然给我叫救命。那台湾的蟑螂是很凶的，不像美国一打就死，台湾蟑螂很不容易打死的，有时候你睡觉他会咬你 脚趾头，把皮都咬掉的，非常凶悍。那我就帮他把那个蟑螂一打，那个打得半死，还奄奄一息，手脚还会动，那两个长须，我就拉着那个须去追他。我为了成全弟兄，让他克服这个害怕，他就跟我一楼、二楼、三楼就这样跑，边跑边叫他，你不要这样子，你不要这样，我就追他。我们是掌权的，怎么会连个蟑螂都怕成这个样子呢？对不对？神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全地，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等等。我们要知道我们神的儿女们是为神掌权的。创世纪二章十五节，神将那人安置在伊甸园，使他修理看守。今天早上主日信息我们特别讲到，主耶和华说我是看守葡萄园的。为什么要看守？因为有人破坏，因为撒旦的对头，他一直来就是要偷窃、杀害和毁坏。早上我们讲到，不光吼叫的狮子会来破坏，连可爱的小狐狸都是来破坏的，而且甚至带来更可怕的破坏。所以我们在主人面前需要有人在这里修理看守。修理说到会被破坏，看守需要有人 来这个，我们需要他需要保护。所以英文有的讲 keep it， 需要 guard it， 需要 maintain it， 需要 take care of it， 用各式各样不同版本用不同的字来讲到，神把这个快乐的原子交给你，把一切的祝福都摆在这里，那你需要去看守它，你需要去经营它。 就我们的家也好，我们的恩赐也好，我们的服事，我们所有的事情，神把它托付给我们，我们要负责修理、看守。靠着主的恩典，主给的智慧，主给的恩典，坏掉的地方、被破坏的地方要去修理它。另外，我们要防范未然，要不让仇敌、不给魔鬼留地步。下个礼拜我们讲天使跟魔跟撒旦啊，我们这个背景很少讲天使的啊，但是其实你要去认识撒旦的诡计啊。好，第四件事情，独有人，神对他有特别的要求和警告啊。耶和华神吩咐他说：“园中各样的果子，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以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请大家注意啊。神没有说园中的果子你都不准吃，只准吃生命树上的果子。神乃是说园中树上所有的果子你都可以吃，而且可以随意吃。你知道撒旦来试探亚当夏娃的时候就把这个话给 twist， 神岂是真说园中的果子不可以吃。所以你要知道，你要圣经不读熟，神的话不听清楚，你就很容易被撒旦欺骗啊！所以神在这里只有对人有特别的要求，所有其他受造之物，神都没有要求，神都不需要提醒，因为他们完全顺服在神主权的管理底下。就连堕落的旧造世界，当神要教训约拿的时候，神叫大风兴起，风就兴起；神要海浪兴起，海浪就兴起；神要鱼过来，把约拿吞掉，然后不准消化，消化系统全部 shut down， 啊，那约拿就可以在肚子里面三天三夜，对不对？神说吐，他就吐，啊，神叫披麻树长起来，他一夜之间可以长起来，啊，那神叫虫去吃，他就去吃，所有的受造之物都伏在神的权柄底下，那独独人就是不顺服。但是神在这里独独只有向人提出要求。提摩太前书一章第五节说到命令的总归就是爱，那么神为什么对人有要求？其实是神特别的爱。我们在将来陆陆续续讲到其他的题目，你整个就会有一个完整的图画了。神不让他吃，因为神对人有特别的一份爱，有特别的一份托付。神不要人只是在外面享受所谓的这些的祝福，神要人有份于他伟大的计划，有份于他伟大的生命。所以亚当在伊甸园所失去的，在基督里不仅仅得回，而且得回的远超过亚当所失去的，这是伟大的救恩。将来我们在讲全备救恩的时候，我们会回来看。好，那么第三个，我们讲到这个人跟神之间特殊的关系。好，人不光在受造的时候啊，有特别的受造啊，提到那四件事情。那么在这里也讲到人跟神之间特殊的关系啊，说出了这个人特殊的受造，讲到我们在神面前得到特别蒙恩、蒙爱、蒙福的地位。我们但是呢，在所有得到的福，最大的福乃是这位伟大的神居然要跟我们建立特别的关系，而这个关系是在生命里面，是在爱里面的，不是只是高高在上一个主权来辖制我们的关系，一个创造者跟被造者的关系，一个君王跟奴仆的关系，它乃是一个爱的关系。所以你就发现在所有的受造里面，只有人不仅仅有特殊的受造，而且也只有人跟神之间有特殊的关系。那么我们只能长话短说的浓缩，因为我们这是基础神学，那我们就提到三件事情，一个讲到跟父神，一个讲到跟基督，一个讲到跟圣灵。所以特殊的关系，在这里第一个就讲到我们是成为神的儿女。那其实我们前面这个创世纪第五章第一节第二节跟创世纪第一章27跟28节这两个地方在讲神起初的创造，讲到创造人之后，他马上就接着一句话，神就赐福给他。有没有看到我在纲要上特别提了，不管是在创世纪第一章讲人的创造，跟创世纪第五章讲人的创造，讲完之后都加上一句神就赐福给他。 所以这是人特别蒙的福啊。那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也告诉我们，神爱世人，爱到一个地步是有行动的爱，而这个行动不仅仅有具体的行动，他说就是甚至啊，这是叫具体的行动，而这个行动呢，表达了他至高至极的爱，就是他把他独生爱子赐给我们。那神的爱在这边向我们显明。哥林多前书二章九节，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那约翰一书第四章十六节告诉我们说，神爱我们的这份心我们也知道也信。所以今天很多人不信，很多人不知道。所以老约翰在这里告诉我们，神这么爱我们，神这么爱我们，这个你要知道，你要相信，要拒绝撒旦的谎言，认为神不爱你。所以陶素有一次对一个年轻的孩子讲，他说，你知道人犯的最大的罪就是怀疑神的爱。人能够犯到最大的罪就是我怀疑神的爱。所以我们不能够怀疑神的爱啊。住在爱里面就住在神里面。好，那我们现在讲这个特殊的关系。第一个，独有人被称为神的儿女。所以老约翰在约翰一书三章第一节，他说，你看父赐给我们是何等的慈爱，使我们得称为神的儿女，我们也真是他的儿女。我去年父亲节讲说何等的天父那篇信息， 我预备信息，我讲信息，我讲完信息，那一个感觉，那一个思想，那一句话，那些日子非常非常的帮助我。我从小就认识神的人，对不对？在基督教家庭长大，从小就知道神是我的天父。可是在主观的经历不够知道，在主观的经历不够进入。我地上的爸爸已经走了，虽然我常常想念他，我办公室还看到他那么大的照片还放在我那里，舍不得把它收起来，我就放在我办公室一个角落。我想念我爸爸妈妈，可是 我很少把天上的爸爸当爸爸这么亲的来享受他，来经历他，来感谢他。所以在一些很艰难的难处里面，在很深的痛苦里面，在一些里面，当我想到 He's my father， 他是我天上的爸爸，他都了解，他巴不得来帮助我，他巴不得我从这个困境里面走出来，他巴不得我能够脱离这个软弱，这个不讨他喜悦的个性，他巴不得，对不对？弟兄姊妹，这个是父。所以老约翰说，你看 父赐给我们何等的慈爱，他不仅仅是万有的主宰，整个宇宙他创造出来的，他居然是我的爸爸，我们得称为神的儿女，然后说到我们也真是他的儿女。前面得称为神的儿女，那是客观的据为，那是一个真理，圣经告诉我，但是保罗告诉，不是老约翰告诉我们，我们也真是他的儿女，这个叫做经历，这个叫做见证。
朋友，你收听的是基督教药理的专题节目，我是玛丽姐妹，很高兴你的收听。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请到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首页，点击永生之道，今天就来相信主耶稣，从而享受主内新生命的永生祝福。